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职场好给力。2017年刚开始我觉得呢，在今年的一开始有一段非常让我深刻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2017年职场呢，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活法。这个去年来我们访谈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渐渐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以前是 under 在这个公司底下，我们像是其中的一颗棋子。可是呢，这个经过这个我访谈了这么多人之后呢，尤其我觉得有一种人，他们的职业，我觉得未来职场的新活法会渐渐的越来越像一种职业。我等下讲这段话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我觉得未来我们的职业会很像这个直销商或是保险的从业人员。我相信听到这边的时候，这个听众会觉得哇，你这讲的什么毁三观的话。为什么要像一个直销商，为什么像是一个保险从业人员？大家这个让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想法。就现在是一个社群网络的新时代，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在社群网络上面呢展现自己。现在的主管呢，在跟你面试完之后，大家知道主管会做什么事吗？大家或许是个心中都有一些这个想法，就是他会上脸书去 Google，他会上脸书去找你的这个从前的种种，如果曾经有些抱怨啊，曾经有些讨厌主管啊，曾经有些伤害职场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不予录用。那我们现在这个职场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职场的寿命越来越短。从前15年前，我刚从这个银行开始在做企业放款的时候，我们说平均的寿命是14年，一个企业有多的百年的嘛，然后有一两个月的，一两季的，可平均起来只有14年。但是大家知道这15年的演进现在剩下几年了吗？现在连7年都不到了。就是好多人这个开了又倒，开了又倒，开了又倒，去拉低这个平均寿命。所以未来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的寿命搞不好还比这个公司还长，我在职场的寿命都比公司还要再长。所以可能未来我换的不只是一间公司，我会换2间、3间、4间，不可能从一而终领到退休金。所以这个退休金该谁给你呢？要自己给自己。这个公司呢，不只是你架构在法人上面你呢就是一间公司，你呢就是一个品牌，你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信誉是靠你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去做累积的。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公司，产销人发财都要靠你自己去做张罗。好，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今天呢，我就列举了职场的新个2017年职场10个新活法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可是我觉得讲这个内容太枯燥了，我觉得我想请到我的超级好朋友何金玲小姐，她在做个中国人寿服务。那我觉得呢她的这个特质就很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好，这个她在旁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不会
不会吗？你还是装得非常有气质，非常优雅今天上节目跟平常有点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好，欢迎我的超级好朋友何金玲小姐。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寿的何金玲，谢谢齐翔的邀请，
真的
非常开心。
没错，这个认识金玲我看可能快要有将近没有10年至少有8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在这个中国人寿服务，然后呢，我们彼此有许多的这个交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他的认识慢慢，你不止会欣赏他的专业，你会打从内心很真心的喜欢这个女生。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今天不妨话说从头，聊聊金玲当初呢怎么加入中国人寿的，到现在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开花结果的这个状态。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们今天讲的2017年职场10个新的活法，这个中间的结论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金玲先分享一下从小到大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那后来的转换在中国人寿的之前呢，你是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谢谢齐翔的邀请。因为其实从前的我呢，我是在长庚医院担任药剂师这个工作。那其实从小父母对我们非常好啦，
对，
就是让我们念好书，然后也让我们睡好觉，也让我们就是没有啦，父母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啦。
对 对, 对，
所以说其实我一路以来的话其实是算是好学生，蛮爱念书的，所以说一路就会到了 读了药剂系之后，后来就 是
哪一间学校药剂系？
是台北医学院。
台北医学院高材生，原来你是一个才女。
没有，
虽然你不记得，
没有，
幸亏下有一个这个哦，非常有这个高智商啊哦，台北医学大学。台北，
诶，之前是医学院，我念的时候医学院，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年龄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不会自己脑补的。
对，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是学药剂的关系，但就是理所当然来到了药剂的市场。
对，
那其实来到药剂的市场不算短短的几年啦，可是短短几年其实让我领悟了很多的。
你在药剂，如果药剂师，待了多久的时间？
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哦，才待了三年的时间。
对，是
那个时候距今多久的时候？
距今多久的时候？应该已经有13年前了吧？
十三年前，哦，这很难就不去组合推算你的年龄了。哦，没有，各位，我们这个不要太多太有画面。好，我们想想看哦，十三年前，然后在做药剂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第一个高学历，第二个这个高位阶，人人称羡，在哪个医院服务？
我在长庚医院服务。
哇，这个不是铁饭碗，这是金饭碗了哦。
那时候是啦，
那时候是，
对对对。
那为什么当时你要做一个人生开始有一些转变，有一些心情想法，当初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因为那时候其实遇到了，其实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呢，其实是可以，真的是老学长老学姐，可以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年龄了，所以他们一辈子真的很辛苦的奉献在药业，
对，
一辈子很辛苦的在职业。那我们当然是新进的药剂师，我们想到就是赚了钱就想要出国去玩嘛。
对。
那我就碰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因为药剂师跟平常的那个产业比较不同，就不可能请一大堆药剂师来让我们排班，所以变成是说我们是固定那三四个人排班，不是你就是我这样子。
是。
所以变成是说我要出国的时候，他们就要帮我一直补班，那我回来的时候就要补班补到累瘫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没有生活品质，这是其一啦。
对，
然后再来就是遇到的话，就是我一个蛮大的冲击，因为当然我的老学长老学姐就是一路这样扶持我到就是我可以自己独立操作，
对，
自己独立作业。那我那时候就遇到就是我们的主管就告诉我说，其实他想要让职场有一些新的气象，然后所以希望我的职业牌换过来这样子。
换过来本来是谁的？
本来是我老学长老学姐，
就是那个带你的老学长。
是，所以说
然后呢，
所以这样我就觉得哇，原来我的升官，那我们叫升官，升官的话就是要踩着我的带我的学长带我的师父头上，就变成是说他的牌要移除，那我的牌上去，所以这对我来说内心有很大的冲击跟不舍，跟
是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当下来我是很迷惘的，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这件事情。
对
对，
然后后来呢？
后来呢，其实我有现在的主管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好姐妹好朋友，其实她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虽然走的都不同路，可是一直都有互相的联络跟扶持。
她走什么路？
他走的路，因为他其实是辛苦小孩，从小就是半工半读，
对对对，
可是对，然后所以说他就是其实自己的一片天都自己闯的，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在我当药剂师这段时间哈，那他常常会来找我，整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三不五时又出国去玩，要帮我带纪念品。
对对，
然后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是，没错。我才女了，
对，
我在那边做药剂师，应该人人称羡，怎么我觉得对你有点羡慕？
我羡慕极了，我就觉得他从小到大都羡慕我，为什么现在换过来是变我羡
慕
他这样？所以
悲催的人生。
是，所以说我那时候其实有对这个人非常有印象，因为当我遇到这个迷惘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说，我就打电话，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在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就打电话问他说，请问一下你做的这个是非法的吗？他说不是非法的。
你这得罪同学啊，你这个也讲话太直接了吧。
对，所以呢我说不是非法的，然后那可以赚到钱又可以出国去玩，那好像不错的工作，那需不需要本科系？他说不需要，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了，要能够跟别人分享跟讲话。我说好，就冲了这一点，我也没有回答他，我回去就写辞呈。
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主管都吓一跳，就是我在药界的主管都吓一跳，说：“哎，你怎么会突然会有这样子的举动？”我说：“哦，没有，因为我有另外的人生规划，就是那时候的我是没有禀报父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就义无反顾去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职场。
是，
对。可是我觉得上天真的对我很好，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我进了保险公司。
什么？等一下。你知道他不是做黑的，你就跟他走了，是不是？
对。
哇塞，好样的、啊嗯。
对，所以说我就进了保险公司。
对。
那其实也历经了我的父母大概一两年不太跟我讲话的过程。
啊、那怎么办呢？不跟你讲话，那第刚开始三个月一定最难过。
哦，不止三个月，大概一年都很难过。嗯、就是、
一年很难过，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可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蛮倔强的小孩，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台语说“逃龙塞”啊。
嗯。
对，就是。反正不管进入什么行业，只要不是做坏事的，
对，
就是义无反顾的就冲啊，就进去。然后
所以对
父母越反对我，因为当然他们其实是害怕我们受伤啦，就是说因为毕竟保险这个产业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来其实是比较门槛比较低，
是，
对，所以说他会觉得说我、哦、好，我辛辛苦苦栽培你，最后给我做这个这样。可是其实事实证明，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行业，只要有很努力都可以创立个人的品牌。
对，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跟努力，其实我在保险这个产业有一点小小的心得，跟有一些愿景跟一些使命感。
没错，
是、
嗯、是，哇，听到这个精灵哦，聊到这边、我觉得可以综合出哦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说职场十个新的活法，我觉得第一个概念就是哦，别做佃农，要做自耕农。
是
什么叫做佃农？就是我叫你往东就往东，我叫你往西就往西，你给我好好努力，弯着腰插秧就对了。我从来不抬头起来看看哦，我的世界是我要的吗？哦，其实这个你的学长是你的贵人，
真的，
他带着你，他还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哦，让你学会了这一课。
是真的，我很感恩。
我把这个人带出来，就我可能会被我学妹替换掉。那个时候，精灵是决定做自己人生的自耕农了。哎，所以各位，我们在插秧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抬头站起来哦，看看哦，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这条路哦，是你要的吗？第二件事情哦，这个精灵他本来是自耕农，本来插秧的嘛，后来跑去当果农，这个
是
哎，本来是药剂师。后来去做保险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世界哦，不要去局限在这个本行，然后呢更要常常哦去做跨业的思考，我们的职场哦更有可能哦随时在转换。所以我综合出八个字，第一个，这个八个字叫做不止本行，更要跨业。当我们呢不要去局限在自己所拥有的，踏出去哦才可能海阔天空。哎，台北医学大学又如何，药剂师又如何，如果走到后来哦，这个尽头不是我们所要的话，哎，那我就值得重新来审视要不要去做一个跨业的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念的科系变成我们的一个原罪，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念什么某某系，我就一辈子要做某某系，其他的地方我有兴趣，可是因为我念某某科系，我现在在某某行业，例如说会计系，我是一个会计师，我就不能去学插花。哎，这个不一定哦。
对，真的不一定。
搞不好如果你因循着你的这个热情跟天赋哦，哎，那你可能呢就可以更看到哎之后的这个不同。好的，那我们这段节目哦，哎，将要结束嘛，那最后的这个父母哦，这个故事带我们继续进行嘛，后来怎么样开始认同的？
认同，当然就是因为其实父母都担心小孩子在职场受伤或是失败嘛，可是因为就藉由因为自己的当初一股傻劲，其实父母慢慢的会看到我的努力跟小小的成绩，说来也很感动啊，就是后来父母亲也是很就是偶然间就听到，就是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哎，其实我女儿啊，这行业真的不是人人能做，可是我女儿在这个行业做得非常认真，非常努力，非常付出。
嗯，
其实听着真的是蛮感动，就表示说其实当初的坚持跟当初的努力改变是没有错的。
哇，当下你听到心情
很感动，
很感动，
真的。
嗯，
对，眼泛泪光，有没有看到
眼泛泪光？我看到了，可是听众没有看到。
好
吧，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马上拍照。好的，今天有史以来这个有眼泛泪光的来宾。好，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先听到这边，下一段呢我们再继续现代人的职场十个新活法。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从刚才精灵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其实啊职场 十个新的活法，第三个哦，就是看破问题，得到良善动机。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父母当初哦，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不要做了，那个只是担心而已。可是有些人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父母看不起我啊，这个世界啊，大家都瞧不起我啊。可其实这不是这样，是他们背后哦有一个担心。我觉得在2017年，我们在职场中哦，可能更要把这样的思维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可能老板呢念我、骂我，可能客户呢拒绝我、嫌弃我。这个背后其实都具备了一个，就是他们希望你可以提出更好的 proposal， 他们希望你可以更自立自强，他们希望你可以更好，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强良善的动机。可是当我呢一直看着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永远都是一个、别人给我饭吃的人，别人呢要照顾我的人，照顾不好我还要骂他的人。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转换，可以看见他的良善动机的时候，慢慢慢慢哦，我会变成对方的合伙人。那精灵的故事就是哦，慢慢慢慢的让他的这个父母呢，慢慢慢慢愿意接受他，看见哦他的好，哇，这个精灵故事非常精彩。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加入了我们中国人寿之后呢？
加入了我们中国人寿之后呢，其实前面的几年是比较懵懂无知啦，就是说，其实就是照着。传统保险业这样子，就所谓的拉保险啊，就是其实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是，
然后也是就是，当然就是因为我觉得职场上有很多的贵人，还有客户也是贵人，
对，
那我们吸收很多薪资跟经验之后，就是真的是别人的故事演给我们看，然后也让我成长跟茁壮，
是是是，
渐渐的后面这几年来呢，其实有一些心得，就是说。渐渐的有一些案例的出现啊，
对对对，
然后或者有一些理赔的出现，或者是有一些人生的故事，
对，
那也更茁壮我现在在从事这个保险业务这个工作呢，有更大的那个力量
哦，了解。等一下，我们不要讲这个听起来像励志书啊，我们要听一些真实的故事。你那个时候很难过，你最低潮的时候，或是最难过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了些什么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这真的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把屎把尿，
因为这些都是促使我成长。因为其实那时候遇到，就是其实因为当初保险业务员，人家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也不是说保险业务员好欺负啦，就是说我们可能当时也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那么让人家可以信服，所以就是人家可能会把我们。当保姆啊，或者是当司机啊，对，可是他们可能也许不是那样，可能也是有这些，也不能讲贵人啊，对，就是可以砥砺我们的那个
是
志气，
对对对，把你当保姆当司机，
对对对对，也有碰过这样子，
对，做了多少这个悔不当初的事，做为客户倒贴了多少？
哦，有啊，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某某啦，
对，
某某的一个。人家帮我们转介绍的客户，然后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是不是想做我保单？”
嗯，
我们当然是不能说不好意思嘛，我们都会说是啊，我们就是当然会希望说给你一个良好的规划，说好。那如果你要做我保单的话，可以。那我跟你讲，你今天下午1:30来找我。
对，
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就1:30就开着车去找他，然后就。我就不小心的1:15到，然后他我就打电话跟他，某某某我已经到了，你可以下来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不是说1:30吗？你在那边等我15分钟。
对，
我的妆还没化好。
哦，我的天儿啊！然后呢？
所以，然后他好不容易下来了，
对。
然后他就说，你先带我去面试。
嗯，
好，那我去带他去面试。
我的天哪，你已经出了职场了，对不对？那么多年了，带他去面试。你那时候想说，哇，我这么高学历。我现在是委曲求全在做这个工作，
对，就像司机这样子，
万东司机了。你这小毛头去面试来找我，
对，然后面试呢也不打紧，那面试呢他2个钟头后才出现，
对。
那在这之中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
对。
就后来说，哎，你怎么这么久？我等到都快要昏倒了，对。然后那时候对车子操作又不熟啊，然后就把废气在停车场的废气一直吸进来，
哦，
就差点要出命案了这样。
哦，天哪，这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你知道吗？对对，没有啦，因为你不知道等到多久啊，对不对？
然后就他一出来说，哦，没有，我那个因为那个职场的那个主管邀约。 跟 主管吃了一个饭，
对，
所以我就从下午一点等到他四五点，
对，
那也就算了，
对，
结果后来又遇上大塞车，我要先把他送回家，
对，嗯
嗯，对，那我就好不容易一个多小时送回家之后，他在送回家的前五分钟告诉我说，经理，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uh-huh.
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其实我那个本来那100万的保单呢，我妈妈已经跟叉叉人寿已经买了，
是
我当场含着眼泪，可是我当然只能说 哦好啊，那这样很好啊，
对，
对、嗯、所以说在回家的路程之上的话就开始在审视，
嗯，
就是当初有这样怀疑过，就觉得这样从事是对的吗？还是
对对对对，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对我？
没错，
可是
然后呢
也经有这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会让我知道说、嗯、其实有时候人跟人的相处或者是我们客户跟业务员的关系也是一种缘分，
是，
那我们也不强求这样子的缘分，
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哦，
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啦，
对
对，
好哦，精灵讲到这一段哦，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切入，就是讨好这件事情，
是，
就是许多的台湾人哦，这样子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好沉重、啊、我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讨好的世界，
是
讨好老师，讨好爸妈，讨好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我就该念大学，我就该考一个好学校，我就该考一个高分数，我就该找一个好工作，我就该找一个好伴侣，可是我觉得、哦、可以善待身边人哦，不能一昧讨好，哎，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我觉得我值得对待你的，你是我的客户，我可以善待你，可是不是讨好，委曲求全，到最后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被别人、哦、视作没有价值，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啊，那之后你有什么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之后的改变我觉得当然也是在这个产业里慢慢变茁壮，当然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也是一些个案、啊、那当然也有在这个职场上这一路上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贵人，就是从旁的协助跟教导跟指导，
对对
对,
对，
那后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强大很重要、
哦、
因为
怎么说、
因为如果我们只看事情很不好发生不好的这一面的话，我觉得会很辛苦，可是其实也有发生非常多感人的故事，然后也有一些让人家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业饼而间接帮助到他们生活上的一些保险的一些观念，我觉得其实这些还蛮重要的啦，对，
当然当然，没错没错，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我觉得曾经有一个单亲妈妈，
对，
她有生了五个孩子，
是是是，
对，那其实她的保险观念一直还蛮蛮重的，可是无奈他就是说他必须要负担非常多的就是生活开销，然后他又是单亲妈妈、对，所以他是非常的辛苦，可是这时候的我呢，那当然人家都说你找家都没够跟他拍瓜这样子，
对呀、啊、你去找他付不出钱那怎么办呢？
对、那其实他呢一直会有他一直很想要就是规划这样的保险，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单纯是想哎，他都不够吃饭了，我们还叫他保险，
对，
其实我们也用一些方式，
对，
也帮他申请了一些补助，
天哪，
对，然后就是也申请了一些奖学金类似之类的，然后帮他做一些基本的保障，
是是是，
对，然后做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他是因为他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小孩子又要读书什么，
哎，你这做亏本生意耶，
真的是
你服务一个客户，你帮他做了这么多，你不是亏本吗？
不会耶，我
怎么说？
我后来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转介，其实我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转介的一些资产还蛮高的客户，也是从他那边延伸的。我觉得其实
从他那边介绍出来，
对对 对, 对, 对，
可他经济状况怎么会帮你去介绍这样的客户呢？
就很特别啊，就是他朋友的朋友，我觉得
对，
其实这个行业也很好玩，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我以前从事在以前的工作职场里，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连接到这么大的网络跟人脉，
对，
就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靠介绍转介绍可以认识到一些意想不到跟我们行业比或是从来不会跟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人，
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虽然说他会觉得他一直很感恩我，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很多补助跟一些怎么样取得一些帮助，
对，
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因为在外面招总嘛，对，总是会知道一些管道可以去帮助他，然后他也很感恩我，
是
那
是是，
他也是就是间接的，哎，他的邻居啊，或是他的朋友，就是转介给我，也让我在这个产业打出另外一片天空，我觉得很棒。
没错，
嗯，
哦，所以说我们
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哦，那肯定的，
嗯，
对啊，不但是哦做你的生命的伙伴、好朋友，还帮你做很棒的转介绍。
是，
所以说我们这边综合两点哦，未来职场的心态度，就是以前我们在说去面试的时候，老板你要给我多少薪资、多少福利，可是现在要反过来，我们先付出，甚至是不求计较哦，
哎，
不求回报的这个付出哦，先付出哦，再收获的心态。我觉得精灵哦，当为一个人连奖学金啊、财务的调度，我都去帮你去想办法的时候，结果后来得到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回馈。
嗯、
那第二个哦，我觉得就是精灵今天为什么要访问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之前在跟他谈话当中哦，他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清清淡淡说出这句话，可是我觉得好撼动我。他说温度真的很重要。就是人跟人在相处哦，专业它已经是基本配备了，可
是
你怎么样去传递你的这份温度？温度呢是最佳的行销。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上面呢，哎，精灵哦，哎，帮我们做了这个最好的这个示范。当然哦，专业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它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有温度的人。可是当别人要推荐你的话，你如果没有让他感受到你这个温度，他又怎么去帮你做一个推荐呢？对啊，那精灵刚才我们讲了好的部分哦，可是在做保险从业人员，他就像是一个自营商一样，
是
损益自负。
是，
那你有没有说最窘迫的时候？曾经
最窘迫有啊，也
跟我分享一下好吗？
最窘迫的话，其实就是有时候，
嗯，
我觉得业务嘛，总是那个业务量化会高低起伏不定。
对对对，
那最窘迫当然也有这样子，就是一大堆业务员互相救济的时候啊，
啊，
也有啊，
还有互相救济啊，哦，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说互相帮忙的时候，可是其实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心中的温度跟使命感一直没有改变。
嗯、
那后来其实冲破了这种窘境之后呢，你后来会发现，你只要保持一个良善温度的心去从事，
对。
这个行业，然后也不会求说，哎，我在这个人身上可以得到多少业绩？
对，
那你将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因为其实已经做了将近快十年。
没错，
那你说客户哪里来？人家说保险业亲朋好友买光了，
对对对，
就没得卖了。
没错，
是我要证明这个是不对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当一个有温度的业务员的话，其实你的客户是源源不绝的。
是一个一个去感动别人。可
是
在这一行哦，有些时候良币劣币都存在在各行业当中。我讲一个问题状况，您可以帮我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心得。就是有人说，哎，我你是我亲戚啊，我跟你们你退佣给我啊，
是
哦，然后呢，例如就是说像你讲的嘛，你要当我的奴人啊，你要让我使唤啊，对不对？
是
这个行业都会有这种想法。还有什么，这个行业有时候会出现了一些那种回扣啊，
送礼物啊，
送礼，你要送我什么礼？哦，我跟你买这个，你要送我什么礼？哎，你对于这个行业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些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那其实我还是回归于我们自己基本面，因为其实我们最大的，因为其实在保险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太发达了，你在银行也可以买，你可以在电话行销也可以买，你可以在连网是、网那个电视购物也可以买，
对，
网络上也可以买。那我们一个真实业务员的存在也可以买。那我们业务员又那么多人，那为什么要跟你买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业务员就是靠佣金而生的。
对，
那我就常常。当然我觉得我客户都很棒啊，也没有叫我退佣过了。 但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哎，那我为什么那我跟某某某人买可以退佣，那你不行。那我就说嘛，因为如果说我把我生存的钱全部，就是生存空间的钱全部给你了，那我如何生存下去？我如何给你后面源源不绝服务？因为保险其实服务保险买保险呢，最大最大的服务是在成交之后，
是
对，
没错，
就
不是那个当下，
对对对，因为当下成交是很开心，业务员有业绩，那有相当的 bonus 之后，后面呢其实是后续的服务，
是
跟后续的争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哇，
是
好棒，好有使命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哇，这个刚录节目的时候很精彩，可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个没录节目更精彩。下课的时候，就没录节目的时候，听到精灵讲，他说他是一个传教士，我听了吓一跳。他说他有一个传教士的使命感，精灵，你会跟我分享这一块啊？
我觉得传教士的使命感就是传教士嘛，就是他心中有一种信念，还有他想把这个信念传播给普罗大众。
对，
那普罗大众各行各业都有，
对，
不见得会用一种方式去，
没错，
了解他的信念。
对对对，
我觉得保险业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是我植入我自己心中的一个使命感，传教士的精神，就是因为大家高低起伏，人生难免嘛。
对，
然后也有大大小小
生离死别，
生离死别，
悲欢离合，我们讲很直接，对不对？
对，是。那其实如何在这个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之中呢，达到一个平衡感？
对，
适者以适，生存的还要生存。那其实这个是保险非常最终的目的，真实的意义跟目的嘛。
意义跟目的，
对。那我们从事保险业的，如果没有这个很重的使命感的话，
是，
其实我们就是要在让普罗大众用各种的方式，用点线面的方式，
对，
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推广保险，我们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借由怎么样把风险转嫁掉，怎么样去用小钱去累积财富，退休金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没错。
对，那我觉得心中我这一股使命感很重，所以说我会用各种方式去让朋友了解我们的使命感。那不见得一定是跟我们买保险，可是一定是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一些贵人在我们生活中要出现，这样子。
是，所以职场第七个生存活法就是找到自己的使命感。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使命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因何而战。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也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切莫就把利益当成你唯一的使命感。我觉得这样你会把每个人当成一个这个小猪铺满，你就想着把这个关系给打破，从他肚里面呢拿出这个钱，关系打破，拿出钱杀鸡取卵，以后就没有了。可精灵他是有一颗服务的心，服务呢是他的使命感，协助客户看见他们人生的点线面，悲欢离合，去做了一个预防，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做自己。说到这个做自己，精灵我好羡慕你哦，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很真的女生，
就很傻。
不要这样，我们上广播节目我们还是演示一下，还可以直接说你傻吗？
可以啦。
有蛮傻的。对对 对，那我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这么能够自己做自己呢？这个是一个天赋，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觉得要做自己之前呢，一定会经历一段不是做自己的时候。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
好像很多台湾小孩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有其实过去父母对我们期望很高。
对，
那所以从小到大其实品学兼优嘛，父母对我们期望很高，
没错。
可是后来发现你回头去想就是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脑袋去想自己的人生，就是说以前你真的喜欢考第一名吗？你真的喜欢真的那么喜欢念书才考第一名吗？
是，
后来我发现哇，原来不是。我想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就是考第一名是为了父母会开心，会觉得父母会骄傲，到处去炫耀我女儿好厉害好棒，会念书。所以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父母给我们很多给我很多的资源，那我也想要达成父母的一些荣誉心。
哦，你以前根本没做自己嘛。
对，我觉得会是这样。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以前是比较没想法，因为父母要帮我们的
干嘛，怕父母在听啊，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想要挽回一些什么。
没有啦，
好好，你继续挽回，
就是，
你继续挽回。
因为父母真的对我们非常好，所以说就帮我们安排很好，所以变成
和爸爸和妈妈。对啊，他说你们很好。哦，好，对
对
对，
所以说
挖洞不成的感觉。好遗憾。
后来慢慢的就会知道说原来以前父母为我们铺的路非常好，可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真的想要或适合的嘛，因为不要说想的是适合自己的路，
是
那我觉得唯一那个就是叛逆的一次呢，因为我没有经过叛逆期，我的叛逆期是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职场的时候，唯一叛逆的一次就是做保险，
是晚熟成这个程度。
就是把他们气到快晕倒，
气到快晕倒。
对，
家庭革命。
对，是，可是因为其实父母会反对，会有心里会觉得心疼啊，就是说女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小伙子跟小姑娘，就是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又要被人家冷言冷语之类。
对，
是你 后来发现其实做自己并不难，虽然会经历经一段风霜之后，
对，
其实你会尝到自己内心做自己的甜美，因为
哦哇说得真好，
对，因为你做自己之后的话你更可以知道说你现在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或者是你自己的忍受度承受度是多少，那是自己选择的，
是，
所以你更可以开心的去做自己，讲自己说的话，大声说的话，然后把自己的理念贯彻的有始有终啊，就是
自己想说的话，大声说想说的话，贯彻自己的理念，
对，贯彻自己的理念，我觉得很棒，
是是是，哇，我觉得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哦，都该做的一个练习题。我对，没错，我们真的要为别人而活。哎，别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说我们可以照顾到，这或许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难道更不应该是为自己而活吗？哎，为自己而活，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贯彻自己想要贯彻的。哇，这一段哦，我觉得啊，真的是我们说职场当中呢，十个生存法则，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一段就是做自己。哎，那做自己之后呢，这个精灵，那为什么现在呢，大家都会喜欢找你？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哦，中国人寿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可是我觉得你更是你自己的品牌耶。
你是说我自己的个人品牌吗？
对，没错。
我觉得个人品牌就是我相信就是客户跟朋友的话跟我在一起会比较没压力啦，
是，
因为我很乐于当大家的垃圾桶，
是，
我很乐于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点滴，那我觉得我把客户跟朋友就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分享，那我也是站在自己客户的立场呢去发想说，诶，他需要什么，或者是说他目前最迫切的东西是什么，那我很乐于的去分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啦，
没错。
那你说个人品牌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大家的个人品牌，
对，
只要是你打从心里真诚的为客户站在客户立场着想，
对，
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做得到，
对，
可以有一个很开心很棒的一个个人品牌。
嗯，哎，你这好像浑然天成哈，
哦，哪有？没有，
你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大家就乐于帮你。哎，别人在帮你推荐的时候会怎么推荐你？就说，哎，你要跟我这个，你要买保险，你要跟我何经理这个朋友认识。哦，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朋友都会怎么介绍你？
我觉得我朋友都不是说，哎，你可以跟他买保险的，就是我朋友都会说，你要不要认识一个，哎，还蛮真的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聊聊。哦，就是你跟他聊聊的话，可能就是内心的不愉快会消失。
哦，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人家聊一聊之后，大家都觉得似乎人生应该规划些什么事情之后，就会，
对，
我觉得认识朋友，
你不以销售保险为目的呢？
我是，就是我会先交朋友为主，然后当然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保险，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跟我聊完之后呢，会觉得说，自己有需要些什么，自然而然的话，他会开口跟我说这样。
是是是，
对，
哇，你付出好大哦。
不会啊，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可以各行各业交朋友是我真的很大很大的使命。
是是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
当然，不过因为你的成绩也非常非常好
啊，还可以。
是是是，不要再说，我看到你手上这个抓着是一把双逼的钥匙，对不对？
乱讲，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是是是是，
还可以，大家的爱戴。
大家的这个爱护，小心呵护，小心使用，好，所以说呢，其实你的个人品牌就是何经理，何经理就是一个很真心的好朋友。
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哦，综合哦十点，我们现在呢才讲了九点，那但是呢，我想为大家哦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讲的第一点哦，就是在职场的新的生存法则，就是2017年哦。别做佃农，要做自耕农。在现在的社群网络行销时代已经不同了，你要抬头起来，看看职场人生，真的是你要的吗？会不会我的人生可以走到100岁，可这条田只能让我耕种到50岁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止本行，更要跨界。未来，可能已经没有一个这个老本行了，例如说以前做出版界的，现在好想出电子书，以前呢在做这个卖棉被的，现在网络电商，要到网络上卖棉被，对不对？所以不止本行，更要想着如何跨业。未来，可能每个人都是这个综合功能的专业人才。第三个就是说，看破问题，看见良善动机。不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阻挠你，其实这个背后他们有其良善动机，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看得见？ 第四件事情就是可以善待，不能一昧讨好。我们呢都希望哦，什么客户是对的啦，然后呢这个要把老板当你的客户，要把员工当你的客户都没错。可是哦，不要忘记也要善待哦我们自己，不能变成一个、哦、没有原则的人了。第五个就是一个先付出再收获的心态。你看2017年好辛苦哦，还都不能就是说，哎，你薪资是多少，福利是多少，我今天出门见面我有多少，我们保险谈佣金对不对，我有多少佣金，不是哦，是我要先去跟他当一个好朋友哦，我们先缔结友谊哦。那之后呢，哎，你又想买保险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人生该规划的时候呢，你再想到我。第六个哦，哎，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大家赶快拿笔抄起来，荧光笔画起来，就是哦，温度是你最佳的行销哦。我们都在想说你要有多专业多专业，可是没有温度的话，人家根本就不觉得你是一个人，觉得你是一个会飘的 DM 而已。第七件事情哦，蛮老套的，叫做发展天赋，找到使命，可不就是如此吗？如果你觉得你是一混口饭吃的话，你这一天八小时是度日如年。可是哦，如果说你是找到使命感的话，可能你会度年如日哦，每天都觉得我自己好快乐哦。哎，第八件事情哦，就是哦，哎，找到做自己的勇气。哎，我们曾几何时哦，都是在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活了一辈子。我们现在出了职场的时候哦，是否可以在不干扰别人为基础的原则上，我们可以呢去做自己？其实哦，在我们这个亚洲的教育，我们都是先求不打扰别人，再来做自己。可在某些国家教育，尤其西方哦，哎，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案例是先做自己，再让自己慢慢的社会化。哎，你会喜欢哪一个呢？哎，是先呼应别人的眼光，还是做自己呢？可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哦，可能我们必须的一个功课。第九点就是未来哦，我们每个人都是品牌。这个可能中国人寿它只是一个大品牌，可这个大品牌上哦，我要我自己的小品牌，否则中国人寿这么多人，未来在各企业哦，我相信也是如此。诶，如果我的能力好，我的实力好，如果跨业的技术好，如果再学习的这个能力好哦，不管公司怎么变迁，我相信呢，你都可以呢，哎，用你的不断改变来因应万变。以前说不变应万变，对不对？这个不变现在改成了不断改变了。可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你的品牌核心是什么？像我们的经理就是非常可爱，傻妹一枚，好对不对？好傻到结婚生小孩了，还是这么的傻，对不对？傻到每个客户呢都好喜欢跟他相处，把他当了知心好友。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可贵的。可是哦，不是今天听了今年故事，你每个行为都要像他一样，我还要换来保险业，不用，要接触保险，你可以这个联络精灵就好了，他可以帮你做规划，他可以跟你聊天。好好聊到这边哦，宣传广告一下，精灵如果要联络你，不要太私密，手机直接打到你，那半夜三点把你吵起来尿尿了，你跟我们分享你的 email 好不好？我们可以怎么联络你？好，念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我的 email 是 sam0916115338 小老鼠 gmail.com.tw。
打call门一把，没有打听到了。对对对，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再念一次，都锤了。我今天就不剪接了，给他录下来，录下来。对对对
，sam0916115338 小老鼠 gmail.com。
好，如果呢，你想要跟精灵聊聊天，欢迎你可以打给他。他今年呢，立下了一个很棒的愿望，就是我一年呢，我要免费针对20个哦写信到我信箱的人，我跟他聊聊天，聊聊人生规划，甚至我还愿意帮他做保单见诊的服务，这个费用呢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是。
看你有点面有难色，
不会 啊，
不会啊，
很好，很开心。
经理真的是很发心，
我要认识20个优秀的朋友，
没错。好，
对，写信给我吧，
写信给经理吧。好，那最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谈了很多，我们忘记谈到一件事情，或者说其实我们故意把它摆在最后面，就是财富。你觉得在这个财务方面呢，我们呢，哎，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或者是说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思维跟态度？在面对假设说我会担心我的财务，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建议可以送给大家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像我个人的话呢，我对于财富这一件事情，我不是不在乎，是我认为对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那你也可以先 量量自己有多少的盘缠，可以做多少的事情。
是，
那像我刚开始从事保险业也是有经过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
嗯，
那也感谢那一段日子大家对我的体谅跟付出跟帮助。那其实我当时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缩衣节食啦，那就是把剩下的钱发挥最大的效应。
对
对，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最后一个职场的态度就是先盘点好你的资源，然后再聪明的拼了命的豁出去吧。
没错
没错，这个不是说一昧的就拼了命，哇，那到最后可能欠债累累嘛，对不 对,
对，
可能呢这个盘点好资源，然后呢再投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投入的时候你是内心是有一个分寸的，可在投入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豁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想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哇，这个是今天最棒的一个结尾了。好的，以上十点，我希望在2017年，这是职场好给力，我觉得开春呢的第一档，很棒的这个节目可以让它呢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让大家职场，有一个快乐的2017。今天很谢谢精灵，
谢谢你。
好，
谢谢
精灵，谢谢大家，谢谢。